老板就恋爱必修课，是你一辈子一定要听的。
好了，不要唱了，录音了啦。
好了，节目要开始
了。OK， 开始哦。参加手拉配活动，意外成为约会枪手，正妹揭发婚友社内幕。
正妹揭发的、啊？
对，是正妹揭发的。
我以为是什么？什么百万工程师揭发
啊？因为他枪手啊，这正妹本人就是枪手啊。
哦，他自己揭发公司啊？欸、
对，没错。好、啊，欢迎收听老班酒店 IP 客，我是老 Joe AK 爱情罗宾汉，
我是老班 AK 黑面教父。
哦哦，懂谈呢，懂谈呢，很懂
啊，黑面教父。
那这个新闻是这样子啊，就台北市某婚友社啊，
对，
招控找来相貌姣好的网红作为枪手，然后来敷衍上门的约会男性会员。哦，哎、欸，然后该婚友社的女会员啊，就是这个女的，她化名为张小安。那她表示，就是她偶然在某一次看社群网站上面呢、啊，发现该婚友社的广告，还邀请单身男女一起去英歌玩手拉胚。
哎，
对，那张小安就一时心动而加入了，这样，因为她的外貌啊，条件非常优渥，所以婚友社就跟她讲说，你能不能来当我们的约会工具，说服她、
啊。哦，
对，然后之后。他就答应了嘛，那答应之后他还意外的从其他人口中得知这枪手的真相，就是他们现在这个你懂枪手、啊、
这个女网红，
对，假装是会员，他们就统称为枪手啦。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大家怎么会相信这种鬼话，就是他是一个女网红，我想长得应该也是颇有几番姿色吧。
哎，对啊对啊，
那 颇有几番姿色的一个女网红，为什么会需要透过这种交友公司推荐才交到男朋友、啊、他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这种，大家没有想过背后的原因吗？
其实我觉得 有些东西啊，我们明明知道不可能，包括诈骗集团可能在骗投资，
对，
谁会想到一个、欸、你一年可以赚 30% 的资金，干谁会信啊，就是有人信啊。
对啊，很奇怪、欸、我觉得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是假的，因为只有这样子 才说得通，就是有些 NPC 真的是关，就是当初就是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没有帮他设计脑。
哎，其实我讲真的、啊、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非常容易相信别人讲的一些话。哎，这就为什么能说到被诈骗都是可能一些不要讲诈骗好了，讲刚刚的婚友好了，他们可能都是一些可能平时真
的
找不到，对，
然后就是不然就是家里面一直催婚，
对，然后这个时候
他短时间内可能找不到对象这种的。
对，那婚友社如果跳出来的话，基本上他们只要说，其实这里的教育环境都很棒，所以这些正妹才肯来。其实这句话就够了啦，
对啦，
就构成动机了啦。那我继续看，我们就讲完。张小安还提到说、啊、婚友社、啊、一天会帮他安排3到5个男生约会，而且连假日的时间都被占满哦。但女会员呢、啊，参加联谊活动是免费的，但条件必须就是你得接受婚友社安排的所有约会。
哦，
哎、欸，对，
就是等于说你参加，虽然你约会突然不用约会费，
你甚至一些活动，像刚刚讲手拉胚啊，對對對，什么都不用钱啊。
对
对对，
但是因为毕竟通常我觉得啦，不管你走到哪里，我觉得就以台湾来说，不管是交友 App 或是这种约会公司，通常男女比例一定是男大于女。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算不用钱，但是你得一直去帮公司约会，
欸、对对，
这些男会员。对的需求
啊，一天基本上都是会有社会帮安排3到5个男生，而且每个男生他都要规定你一定要聊一个小时。
哇，那不就成了交友公司的工具了？
所以他就会后来就很不开心，就离开这个地方，他还出来爆料。那他还有事就是这样子，张小安曾经与某位富二代相谈甚欢了，那两人也私下约会了，就其实他们没有透过那个这家公司。
嘿，
然后才知道
私下约会都不行？
可以啊，可以啊，我不行。他还知道说，就是这名富二代啊，之前在婚友社上面遇到了真命天女，就这个富二代跟他表白的时候遭拒绝，那个女的、啊、就跟他坦诚说自己
是
枪手，他
是公司的职员，
对，他是枪手，那不是职员，是枪手啊，枪手就是可能、
哦、
对，跟那个谁，
其实大概意思
跟张小安一样
啊，
啊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可他没有领薪水啊，
哦，
他没有领薪水啊，他们就是陪活动而已啊，
哦，
对，然后而且这位富二代遇到那个女的，他早就稳定交往对象了
啊，那为什么还要玩这个？
我也不清楚欸，应该可能是、
啊、
我觉得这个枪手啊，这个不是张小安，但是另一个人嘛，这个枪手，我在想是不是搞不好他男朋友是里面的谁的朋友，或者他的职员，
然后
对，
可能就是帮男朋友可能工作上面 可能来应付一些应酬一些可能这里的
对对对，猜可能是这样子啊，这个
约会这样，
这个我不敢假设啦，不过应该我觉得认识的可能性蛮高的，
嘿，对啊，
然后反正就是这个女的啊，就不想伤这个富二代啦，才吐露真情啊，
哦，
然后这种百转千折的剧情让张小安听完傻眼。也让张小安看清了
这个情况下还会愿意继续在这个地方当这个地方的会员、啊、
这个很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
对啊，
他对啊，所以后面张小安听完傻眼了，就看清婚友社的那个真面目了，
真的
可能有时候是话术吧，我不知道，反正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诈骗他们的话术厉害到其实你有时候并不会觉得说这是有问题的、
哦
啊、或者是你有时候沉浸在这个梦当中，任何的假象其实你都看不到，
对，我相信是后者，就是你沉浸在这个梦当中、
啊、
你觉得你都已经花，可能假设他已经花大把的钱在这个婚友公司或是交友公司里面，
嘿，
他就觉得好啦好啦，不然我就把今年的会员
走完
走完这样子，
不然我们先跟听众介绍一下婚友社是什么东西啦，
嘿
嘿，对，那今天我们主题就是其实就是在聊婚友社，那
提爆啦，
对，是也不算提爆，就算是来聊聊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对啊，
其实我一开始就怕说，应该有人会不知道什么是婚友社。我一开始真的会这样想，就你看我们今天可达鸭加录音，一来可达鸭就不知道什么叫婚友社，还真的有人不知道。
你想说你今天很安静，你想你今天很安静，你没有要录进的，看来你今天是没办法
被我开枪了。
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可达鸭，
是不用到介绍了。
也算熟面孔，
也算熟面孔了。
没有，因为一开始他们在聊说，哎、欸，婚友社当然大概有概念，但是觉得哎、欸、这么潮的名字是怎么回事？
不不不不，
想要公司名称了啦。
哦，原来它是一个公司的名称。
你直接把名字，我
哦，
你直接把名字讲出来，你以为这、欸？那你很厉害，你以为？哦，你们应该要说这家公司很厉害，对、
哦，
这家公司很厉害。
我以为有这个有在搞这个的，
他的名字让你觉得是他这个这个名字让你觉得他是整个产业，
而且听名字就大概知道他是搞
啊、哦，对，没错，确实他的行销蛮好的，
感觉就是那种寺庙，然后要投钱的嘛，还是我误会了，原来是婚友社，
是婚友社，没错。
好啦，那我算是今天才知道这个东西。
好啦，好，那我稍微跟你讲解一下、
啊、知识了，
稍微跟你讲解一下
知识了，知识台啦，我们是知识台啦。
根据维基百科上记载啊，婚友社又称婚姻介绍所或是婚介社，
对啊，
就是想协助啊想结婚或是想结交亲密异性朋友的人达成目的，并赚取服务费，用社团或组织的名利，
对，没错，
对，基本上很简单啊，
通常会参加这种婚友公司啊，
嘿，
统称婚友公司嘛，通常这种婚友公司的都是有点经济背景的、
哦、
我觉得比较多是资本主义下的一些高知识精英分子会参加的一个地方，嘿嘿嘿，因为你知道其实现在还有人会很在意门当户对这件事情吗？
哦，知道啊，当然会 啊, 對 啊, 對啊，
很多不管是男生女生他会觉得说他是这个社会精英分子，他不想要透过可能交友 APP， 因为交友 APP 毕竟可能会认识人会比较
参差、哦、不齐，
会比较，因为毕竟那个地方
对，
就是比较参差不齐啦，素质比较参差不齐啦，就是有好有坏。那有些可能比较是精英分子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希望有这种婚友公司可以帮他筛选条件，
他把他当猎人头公司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把自己当成资方啊、
嗯哼，
然后透过婚友公司为媒介，去找到自己适合条件的异性，这样子。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算是比较中产阶级的啦，也算是。
你也有朋友去过这个地方？
哎呦，
所以你现在能帮我们详细解说一下这个地方是个什么样的环境？
就是我之前做那个医疗器材公司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同事，
对，
他其实因为我那间公司里面。我的那位同事收入算还蛮不错的，就是月收入至少也都是10万新台币左右上下。
哦，那算不错啊，蛮优渥的，
算是年薪也都稳稳的啦，就是我觉得算是还不错过。
嗯哼，
对。然后他是一个比较木讷的人，
木讷，
对，他比较木讷，就是他连跟男生聊天他都没什么话题那一种的，
连跟男生聊天都没话题，
对对对，更不要说女生。
不是他有兴趣吗？你知道吗？
他有兴趣啊，他有兴趣啊，钓鱼。
他
很直男兴趣啊，就是他说他我那时候我那时候我记得，因为我很常跟他一起出去，可能 demo 给客户看，然后可能我们很常会统车，
对，
然后我就跟他聊过天，我就说 啊，你假日都来干嘛？他说钓鱼啊。我说啊，除了钓鱼以外嘞？他说在家没事吧？我说是啊。那你多久没交女朋友了？那个时候其实我跟他聊的时候，他是我觉得他没有老实跟我讲，
嗯，
他是跟我讲说，刚分手没多久，想静一静。对，可是我在那间公司待了也好一段时间了，嗯，然后只要我跟他出车，我都跟他讲，我都跟他聊一些可能感情的事情，他都聊不太上来。所以我觉得以我的直觉啦，我觉得他应该是已经至少是好几年没有交女朋友了。对，
嗯，
然后他就有一次我们在一样是出去 demo 的时候，
对，
因为我那个工作要常常去医院 demo 嘛，
呵呵呵，
对，然后我去医院 demo 的时候，我就跟他聊说，我就跟他又聊到就是感情的事情，
欸，嘿，
因为就是你也知道嘛，
只要聊到感情干嘛，
啊，因为跟他没什么话题，这对我来说感情就是我最在行的，
欸，钓鱼的男生真的是很无聊，欸
啊，就是很无聊，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聊，欸，
对，然后 他后来到后期他也多一个兴趣，
嘿，
钓虾，因为钓鱼它都是海钓，那海钓就是有分嘛，
季钓嘛，
海钓嘛，
季节性的问题啊。
对，所以他说钓虾是他想钓就能钓，因为最近钓虾场很多啊。
天哪！
然后都跟我分享说，哎，欸，哪里的钓虾场虾好钓啊？怎么样的啊？
你知道这种钓鱼的朋友，他们最好笑，在他们手机相簿里面，欸，一定都会有钓很大的鱼的照片。
对啊！
然后他就跟他合拍，
他跟我分享过，啊，
一定来跟你
跟我分享过啊，对吧，
一定来跟你分享。
对，然后他有跟我分享过，就是哎，欸，他钓虾场哪一家虾很好钓啊？然后他很玄的是，因为我比较多钓虾的朋友，他们都会抽烟喝酒那一种。
哦，
因为你在钓虾过程中很无聊嘛，对，有一些啦，我认识的啦，也不能说我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啊，但是我认识的朋友钓虾都是会抽烟会喝酒的，
嗯，
会吃槟榔。
哎呀，
因为毕竟你在等虾上钩的过程中很无聊嘛，对不对？那你可能会滑手机什么的，他也不滑，他就是静静的坐在那等，
嗯，
然后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干啥，啊，超无聊，他就
都是一个人去钓。都是一个人去钓，然后耳机听音乐，一边听音乐一边钓虾。他说他觉得这样子世界变得很安静。
哦，他的
对，
哦，那我应该要这样讲，他很喜欢一个人的空间吧？
对，
他兴趣搞不好是喜欢一个人，
可能啦。但是他后来有一次就是我们要去 demo 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说，他最近有去参加婚友社。
哦，
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
对，
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30多岁了，
嘿，
然后他其实长得我觉得人模人样，然后185以上，
这么高，哦，
对，他长得很高，
薪水只是木讷而已，
然后对，他很木讷，
okay，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认识一个还不错的女生，
哎呀，
对，然后后来他就有把他们对话记录给我看，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他给我看对话记录就是因为，那个女生过了2-3个礼拜跟他聊天，好端端的突然就不理他了。好端端的突然就不理他了，
2-3个礼拜聊天，
我看他们的对话记录，我就发现那个女生她的就是回话频率跟她的话题都不多，比较多都是问那个男生说，欸，那你什么时候还要就是跟我约会啊，听说那间公司最近有推出一些就是情侣的一些约会景点的方案，你有没有想要来看，就你有没有想要去试试看我们去什么地方约会，有的没的啦。
哦，所以说，
所以我觉得那个女的也有可能，可是我说真的，年过了有点年代了，只是就我那个时候我怀疑，但我没有对我同事说出来，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那个女生有可能是这间公司的员工，
或枪手，
或者是枪手，或者是说那个女生没有喜欢我同事，就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晓得这个社会有这么黑暗啦。
对啊，
所以我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哦，可能是那个女生对这个我这个同事没有兴趣了，
嘿嘿，
所以没跟他联络了。只是今天，因为我们家做这个主题，我想起我那个同事，
啊，
欸，以前过往的遭遇，我想了一下，欸，这个女生还真有可能是枪手或是公司员工。
哦，
对，
原来其实以婚友社的定义啊，定义上来讲，应该是一个很棒的产业才对。
对，只是我觉得因为可能竞争太激烈，
啊，我
覺得然后公司都想赚钱。
其实
对，
我觉得而且很匪夷所思的是，我去问大家，啊，就是可能大家对婚友社的印象，多多少少好像对这个产业都有些不信任啊。但我一开始也觉得说，哎，有这么夸张吗？所以我今天就上网查了，就是婚友社三个字，就网络上面一面倒都是写一些婚友社不好的新闻跟消息，就包括我刚刚讲那则新闻，也是网络上的前几名新闻。
对啊，
可是我觉得老班刚讲也没错，就是我觉得竞争嘛。那
对啊，
可是我相信以前会不会以前我们可能还小时候那个时代的婚友社 问题可能没这么多。
我相信比较单纯。
对对对，
因为大家资讯没有那么的透明的情况下，也没有交友 app。
对，我觉得主要
因为我觉得主要是交友 app 的问世，让他们的生意受到影响。
对
对，所以他们才必须用出一些极端方式、
卑劣的手段。
我们刚刚录节目之前，我跟你聊过嘛，就是你有没有在交友 app 上面遇过一种女生？
一定遇过。
你跟她加赖之后，
对，
她跟你说。要不要来参加某某 婚友公司的联谊啊？
对啊，对啊。
我现在在这边，然后找对象。可是我想要跟你透过这个地方认识，或者是说直接跟你承认说他是婚友公司的员工。那他们公司里面的目前的女性名单都还不错，
哦、
要不要来参加公司的？
我遇到的是后者，
联谊。
他就说他是
我前者后者都遇过、啊哦哦，因为毕竟我这种常在交友 App 上出现，在刀口上舔血的男人。对吧、啊？这种女生我也是没少遇到过、啊，而且到后期的频率，他们已经跟那一种就是股票投资的女生一样多了。对啊，
对啊，所以我基本上认为应该交友软体的问世啊，就跟我跟老班刚讨论的一样，这个东西问世使得这种婚友社啊，他们业绩下滑，所以只能使这种手段去拉揽一些新的客人。这但我们这是我们自己胡乱推理的啦。
对
对, 對, 啊,
對啊，我们梦到的、啊，
我们梦到
可能是这样
了。如果有专业的听众啊，就麻烦你们可以写信跟我们一样纠正一下，我们给我们脑补一些新的资讯。
对。
好了，反正这一切就让我好奇心作祟了，所以我这几天跑去找了我一个以前的朋友，以前认识的朋友，他也去过婚友社。
嘿，
对，然后。我问了一些他关于婚友社的事情，就他超屌了。他说：“哦，你想知道？我手头上刚好还有一份资料，你拿去看好了。”
嘿，
所以他就把了一份婚友社的一些资料过程，还有一些他的教学的那个文章给我。反正我觉得蛮有意思啊，所以我今天就来分享这些婚友社的一些手法，还有这份资料上的一些东西。好啊，其实第一章啊，欢迎您的加入，写一些干话，谢谢你来花钱来我们这家公司这样。然后我讲几个比较重要的，他上面会写说排约的频率，就是他说基本上啊，来一次见一两位都有可能啊，就是说你只要去那边排约一次，都会看到一两个女的，
哎，
对，然后或是一个月一位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你也可能等很久都没等到女生呢，
哎，
对对对，公司他们就是会想办法在约定的时间内把人数介绍完，如果时间没排完的话，也会。就时间内没排完，比如说一年的约嘛，
hey,
就你还是敢， hey. 你还是有五六个没排到，他会帮你做到就是人数排完为止。
对，他会帮你，因为他会保障一个名额啦。
对，
就是一年可能假设五个、八个，那如果你一年的时间内，不管是你自己时间不够，或者是配对不到你要求的对象，他一定会想办法在一年内安排出最低标准的，对，最低标准的，最低标准可能五个、八个的对象跟约会。对，
那其实
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有一些可能都是公司资源，然后帮他捏造他的个人信息，
凑人数啦。
对，就算你很喜欢他，你最后跟他也不会配对成功，因为那些资讯都是他捏造出来，然后那个女的是公司员工，
但是你们排约过，机会就没了。
对对对对，你就不会再跟这个人再排约到了，所以也是保障他公司的员工不会被戳破。
然后我就看到他下面要写一个很好笑的，他写说排约的状况大致有四种，他说。第一种是你有感觉他没感觉，第二种是你没感觉他有感觉，第三种是你没感觉他没感觉，第四种是互相有感觉，干这干话吗？他把写出来，他一一条列写这个、欸，还把他画重点呢、欸，
这是废话，你知道吗？
还画重点呢、欸，
这就是废话。这其实我大可不用花那么多钱去。其实我讲难听一点，我就把话讲难听一点。我大可可以不用去花钱去
了解这种
婚友公司，因为我交友 app 也是这样。我认识一个女生，大几率有四种几率。我对这女生有感觉，这女生对我没感觉。我对你这女生对我有感觉，我都要没感觉。我们彼此都没感觉，我们彼此都有感觉。然后彼此都有感觉之后，就看是要约炮还是约会。这不是，所以我就说嘛，我要跟我们听众说，你如果要参加这种垃圾公司的联谊活动，你不如收听老班就恋爱必修课，多让你有感觉跟你喜欢的对象有感觉的几率大大提升就好了。而且这样的效果，你在叫 app 的体会到都四种感觉。为什么要花大钱去参加婚友社？我就搞不懂。
其实他这个用法很广。用法也可以使用在朋友上面。
对啊，
对，
你跟一个朋友在一起， 很大几率会有四种状况，
有四种状况。
你喜欢你朋友，你朋友不喜欢你，后面三种还要我说吗？我想应该就不必了吧。
但我不懂是，
毕竟这样录下去，我们等一下任何机会、任何情况都会有四种机会。就像我们这一集，会不会有人收听？
啊、
有四种可能。
有四种，他喜欢我们节目，
他喜欢我们节目，我们不喜欢这，
不喜欢这个听众。
对，
看起来会笑死。
这样真的是很狗屁的一个资讯、欸。
哎、欸，他话他真的是用深色把它框起来，跟你讲这是重点。
我、哦、这是重点，是不是？
这是重点，
我、哦、这是重点啊！
这是重点，你
把我惊呆嘞、欸，可大家都笑嘞、欸。原来这是重点，是不是？
听众不相信的话，我还可以截图给大家看。
欸、考试如果考这个的话，我会生气、欸，我会骂老师、欸。
看超好笑、欸、不过他下面有一段讲的还不错，他下面这就是写完这四种状况之后，
有比这一句话不错，是不是？
他想写的这有点打他们脸，你知道吗？
欸、
他说你的找结婚对象啊，不可能只凭感觉啊。一个可以跟你结婚三十五十年的人，只靠四十分钟的感觉是不客观的。四十分钟顶多啊，只能有大概的印象，不能说是了解，
啊、就
不能断定是合适不适合。
他就是为了他之后，
嘿，
可以在后续赚你一些约会费、哦，所以他跟你讲说，哦，接这场约会是不可能定你接下来三五十年的终身，所以你得靠我们公司再帮你多安排几次约会，你才能更了解这个女生。
欸、不过我们跳出这个婚友社的框架里面，我们来聊我们自己好了。基本上40分钟跟个女生一直这样聊天，
确实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能确定这个女人是不是有机会，非常容易能确定，对不对？
不要说三四十分钟啊，见面的第一眼，她看你的感觉，从她的眼神中就可以知道说她对你的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
因为如果我不是她喜欢的类型，她的眼神可能就会有一种飘忽不定。那种又跟害羞不一样，那种是有点不屑这个约会
的
那种感觉，
讲话的口气啊等等之类的，
讲话口气跟他去上厕所的频率，还有就是他用手机的频率。如果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一直把手机拿出来这样子，哦是哦，
我干，
就一直拿手机出来看那种，
你在演给我看吗？
他大几率就是对这个约会不感兴趣。
你在演给我看吗？我帮听众解释一下，老班刚演的是什么？
没有，因为我这个人是你也知道，我双鱼座的，我在演戏的时候，我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要演。
我演出来的时候，我会让这个生动感。
我就有
更
有机会开个直播好了、，YouTube 上直播。
没办法，我也不会露脸，而且我找了一个面具，你知道吗？
找面具。
如果之后你要直播，
好，我们可以玩直播。
我找一个对马战鬼的面具。
哦，真的假的？
我给你看，很帅。
干啊！
帅、
哦，
我要买
啊！不是啊，你还没破台，你要买那个？
我根本没玩，根本就还没到。我是
对、哦，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段其实写的还不错，就是40分钟这件事情是不客观的。但是对我们这些情场老手来讲，其实40分钟蛮能判断一个人到底吃不吃得到了。
对对对，就你我就以我们自己的感觉来说，
对啊，其实
我们喜不喜欢跟我们这三四十分钟的时间跟这女生聊天，这女生对我们的好感程度大致上到哪里？
有
大概
有机会啊，因为这个
对对对
这个很多东西，有机会我们要开一集跟大家聊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
就怎么用第一印象来判断说，哎，对方到底是不是对你有感觉，或是你们的关系能到哪里？其实往往在第一印象就能决定好。
不然我觉得到时候录个这一集，我们也。就一样找可达一起来录啊，因为毕竟他也已经死会很久了，让他重温一下他以前在情场上
他躺得也重起来，
情场上就是这样讲应该没有问题吧。
可以啊，可以 分享看看、啊、到时候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嘛。
你在讲什么？
就我们三个人而已，是要集思广益什么了？你以为听众会直接直播留言说：“哦，对对，我也有这样，我也有这样。”
我们
是直播，是不是？你以为我们是馆长，是不是？直播动不动几千人来看，我跟你讲啦，我不能十个都没有啊！集思广益什么？就三个人而已。你在
好，那第二页啊，这份资料第二页都是一些服务的项目跟排月须知啊。
Hey.
对，其实我就没有觉得什么好念的东西，但是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不知道老班当初知不知道，就你朋友跟你讲，像你刚刚我就很好奇，他们出来约会，所以是每一次约会都算要扣点还是要付费吗？我不知道，
没有，他们是这样子，通常就我因为那个我网络上面，因为毕竟我那个时候跟我那个同事没有聊那么多嘛，那我自己有上网看一下，哎、欸，通常这些婚友公司他们的操作模式是什么？对，他们通常是这样，你要缴年费。
哦，年费的，
通常他们是年费制、啊，就比如说一年
买断吗？
三万没有年费，你今年可能假设你今年的配对对象，他们是这样子，我先讲一下大致上的这样子，就是、哦、他们可能年费三万以上，通常都是三四万块啦年费，
好贵有感。
那他们有分会员制，嗯、有诶、欸，他们有分一般会员制跟 VIP 会员制，那 VIP 会员制有分很多种，
对，VIP 分很多种，
欸对，他有分三四种 VIP 模式。
Always 是 VIP 后面写1到12之类的。
哦、VIP 最多到15啦。现在的网络游戏都蛮坑的、啊、对，现在手游都蛮坑的。没有，就是他们 VIP 有分好几个等级。然后可能会影响到可能你的约会啊，你的安排对象的速度啊等等等等的。就是你的优先顺序会比较会比一般会员来的还要快。就比如说你的标准是一般正常中高薪水，假设五六万块以上的女生，
对，
然后可能30岁以下的这种对象，可能一般会员跟 VIP 最顶的会员都需要这样子的女生。
哦、
那你觉得公司会先安排给谁？
哦，但是
一定先给 VIP 最高级嘛，因为你付的钱比较多嘛。
对啊，
对，那他们通常这是会员制一年的，所以你明年如果你到明年都还没有交到女朋友，你明年还得再付这个费用。它是年费制的，它是年费制的，就是你不是买断制的，你懂吗？不是买断制，但据我上网络上面的资讯，你也可以买断，
你也可以，
比如说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几万、四十几万，
买到
买断，就是直到你结婚为止，这间公司都会帮你安排。
我懂意思了，就像我们驾训班的保证班这样，是不是？你付这个钱，一定让你考得好，一定让你考得好。
对，可是我说真的，这些也是网络上整理到的资料，我不确定。但是年费制是我确定的，就是你一年可付这些钱，那他会保障你一年可能帮配对8个到10个。
对，
不知道这个，因为每间公司
它的数字不一样嘛。
对，数字不一样。
我刚想问的就是说，如果在半年内就把10个配完的话呢？
那你后面可能你就得花一些额外的配对费吧，这我就不晓得了、
哦、你也不清楚、哦、
对，这我就不晓得，
这也
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配对费了、
嗯、也欢迎有什么这方面有尝试
有受害过，
有受害吗？不要讲受害啦、
尝试过
啦，尝试吧，
对，有尝试过的听众、
啊、来分享给我们，因为受害也不用我们讲，网络上好多啊，
对，因为毕竟我们讲真的也从来没有这样的需求过啊，所以从来没有去参加过这样的活动、
啊、好，那、
啊、
其实我觉得这份资料最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刚刚可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最后一张，他最后一张有教什么很屌排约的话题。其实我认真看了一下，哎，有几点真的蛮好用的。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包括我们刚刚可能听到新闻那个吧，他是富二代很有钱。那如果再加上这些可能婚友公司帮你准备好的话题，干，其实很难跟女生聊不开、欸。
真的假的？
对，他这边有分三种你知道吗？两种是 OK 的话题，那一种是 NG 的话题。OK 的话题又分为基本问题跟深入问题。哦，对，我觉得它是分得很细，干，我很喜欢这种分门别类的。
因为毕竟你要让你，你要让人家去你公司当你公司的会员，你后面你还是得写出一些言之有物的东西、
啊。对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听众，我今天就爆料给你们了、啊，你们拿去交网站上面用，搞不好还蛮好用的。
对啊，
它的基本问题有写，就是我讲几个我觉得很棒的。你有没有再累也不想错过的节目？
老斑鸠恋爱必修课，
真的吗？那是什么节目？
但我跟你讲啊，它是一个 podcast 节目啊，
哦、真的、哦。
我来讲了，老班就恋爱必修课是个什么样的节目？来，可达告诉大家，
盖喝酒，
你他妈只会讲这句、啊。
对啦，它就是一个盖喝酒的节目啊。
哦，真的哦。
对 对,
對。那、啊、什么平台上听得到？
啊？
什么平台上听得到？
他，你要考试，你要考
试，是
不是？他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 Bus、My Music、
哎呦哎呦哎呦，
及各大平台都听得到哦。
哦好好，干，讲得好，對對對對、哦、所以他们节目是两个男主持人，是不是？
我有一次有梦到是两个很帅的男主持人，那还有一个很帅、很常出现的男嘉宾，然后是一只神奇宝贝的动物、
哦，
我也不知道，
好有趣的组合、
啊，鸭子吧，
好有趣的组合哦，
很有趣的组合啊！
天哪！好啦，
基本上这个组合无敌了吧？
听啊，听
了，
反正我听了，盖喝酒吧，
盖喝酒了，这节目盖喝酒，不利亚喝酒了，
反正我是听的啦，
听的啦，听的。
没有，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是很好诶、欸，就是说你有没有就是再累也不想错过节目？问女生，然后还有就是他写说你有没有可能直接问女生说最近有没有遇到有趣的事情呢？哎，啊，想做但又不敢做的事情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他最强是他的深入问题这一些，他深入问题列了很多条，
哎。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平常会跟女生聊天的话题，在我之前的时候，他这边有一题很好玩，他说你认为交往之后啊，要多久之后见家人才适当？
哦，这种哪有什么？可是这种我觉得，有什么一定的标准吗？
标准什么意思？
你觉得就是
哦，说见家长，
你讲这个，对对对，你觉得别人回答得上来吗？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话题好，这种话题好用的原因是我们给女生有一些 回答的空间，不要让他的回答只有对跟不对，让他能填充个简答题，
就不要只是哎、欸，啊你喜欢这里吗？哦，喜欢或不喜欢？
对对对，
或者是说，啊你觉得今天、啊、可？今天的约会还可以吗？
对对对，
哦，可以跟不可以。
所以如果他今天能回答字数越多的话，我就跟我们正在节目上讲的一样，我们越能从他的聊天讯息中去抓提示。
哦，对对 对, 对，
哎，去抓线索，你就可以知道说我可以跟他聊什么，继续深论下去。
哦，对对对，
一些话题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啦，这边我回去我再把它打全部打在 Facebook 上面。我觉得这些惯例还蛮好用的。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可以分享一些这样子的提醒，
对对对，
话题型给听众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们在跟女生聊天的时候，
嘿，
卡迟了，
就赶快打开 Facebook，
就赶快打开 Facebook，
翻起老斑鸠，
对，打开我们的葵花宝典。
对，老斑鸠也不自己想，他没抄别人的。
对，我们也是抄别人的。
还有他第三个 NG 话题，我觉得很赞，因为真的有些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Okay.
我 NG 话题这边我全讲好了，我来分享给各位听众听。NG 话题的一哦，那个是他们的游戏规则，已经排约的次数跟加入这个社团多久，这、就是他们第一个禁忌话题、欸，这个就是他们的事情，不关我事。那第二 NG 话题就是与前任的恋情分手原因，哎、欸，其实这个我觉得不是不能谈、啊，
这我其实也蛮常聊的、欸，
对啊，欸、这我觉得不能不谈啊，这可以谈啊，哎、欸，
对，其实因为我刚刚我看到这一点，其实那一排里面我都觉得就是说有他的、
okay
啊、有他的说法说
唯独这一点
对不好聊，但是对我刚才看到这一点就是很问号，因为其实我还蛮
可以聊，不行，
对我还蛮爱跟女生聊这个的，因为我觉得聊这个东西， 对、
啊、
對聊聊我们的上一段感情或是之前的感情，很容易就是打开两个人的心房，
因为会让女生知道你的感情。
对、啊、有助于了解双方的感情观，而且我觉得在聊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容易两个人是坦然，是真心相对的，對，真的会这样子。
其实这个话题很容易坦然坦相对。
对，
因为女生可能跟你讲说，
因为女生可能会了解说你是不是渣男，就是透过你的前一段感情，或者是说你想要了解这个女生为什么跟前一段分手，你也可以知道说她的感情观是什么。对啊，
而且我觉得啊，因为我自己有时候聊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跟有一些话题上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是。有，当然刚才提到很多话题我觉得都不错，都是聊天可以使用的东西，例如说什么节目啊等等的，
对，
但是不免会遇到一种尬聊的状况，不知道你们有一定有这种体验，就是诶话题其实是有在聊的，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少了点这个灵魂上的互动，但是我每次都觉得聊这种什么上一任的一些状况，诶例如说诶你上一任怎么分手，你们交往多久、
嗯、
我每次都觉得聊这种东西的时候
会加温
很快，而且会你会觉得真的灵魂上有互动，
我觉得
是真心在聊这件事情，两个人真的是有在认识彼此，所以我刚刚有点就是觉得说，诶为什么这不能聊？我觉得这个话题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用的。
我觉得他写错，应该不是写错，他没写清楚。诶有种状况确实不能去聊，因为这种像刚刚我们听众听到的，可达跟老伴的状况是，他们会把前一段恋情分手的原因当作是一个警惕自己不要再犯错一样事情的原因吧，应该这样讲吧，就是说你们没有带任何的挂念，你们觉得前女友就过了，那个只是我经验而已。
对，或者是说，
对，
我们在下一段感情里面，我们不想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跟前女友
对对
分手的情况，所以我告诉你，我其实就有一点在，我其实有一点在提示你说，如果你有那些状况，
废物测试、啊，
我们就对，有点算废物测试，就
是
我是你就不要选我
那
种感觉。
婚友社这边提到这一点，说不要谈前段恋情分手的原因，我觉得他应该是怕你心还留在前女友身上。
哦，对，因为有些
今天谈到的时候，
确实啊，因为毕竟如果我做三四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今天你看，我今天比如说老班是我约会的对象，我刚讲说，我好想我前女友，我前女友真的很棒，你看她煮菜什么这样都行。
哎，
但是后面跟她这样分手，其实蛮难过的，这就是 NG 了。
对，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子诉说你的前段感情，就 NG。可是我们通常聊的方式是，哎，就是可能问女生说，哎呀，你分手多久？
我
用、啊、你跟前任怎么分手的？
我用最简单的话来带刚刚老班跟可达所讲的，他们跟前任的相处，去带出自己的感情观与我的对象的感情观。
对，
哎，对，
就是我们讲出这些，我们会想要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要在下一段感情再遇到上一段感情可能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就算你可能你有，就是我的对象可能有一些东西是跟我前任 double 到，我也有点算是在暗示你说，如果你有这些情况。
对，
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会快乐。
你也不要，你也
对对，
你可以演，或者是因为我们彼此可能假设很有好感的话，你可以演，或者这些东西你可以改。但是我跟你在一起，我不希望再遇到我前任
对
有了这些状况。
那他的这篇文章的 NG 话题还有下面写第三点， 政治跟宗教不要聊。
干你鸟，我好，我最喜欢聊这个。
哎、欸，你最喜欢聊宗教跟政治？
你应该不会在第一次约会就讲这些东西，因为你聊这些话题是建立在你跟这女生已经很熟了。
哎、欸，其实我们不敢聊政治的、欸。
我会聊宗教，就像我很常
宗教可以聊，不敢聊政治哦。
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之前，我们就有聊过一件事情，就是很玄，这都很玄，反而让我们两个加升温、
哦。真的吗？
就是你知道有郑成功庙这种东西吗？你们知道吗？
郑成功庙我知道啊，
你知道？你们知道？
对啊，
他叫国姓祖嘛，国姓宗。
你之前不是在节目上聊过吗？
对啊，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就是那个时候聊郑成功庙，发现干我们两个都是小时候被阿嬷带进一贯道的人。真的啊，我是小时候被我阿嬷强制加入一贯道的、啊。
我跟你讲，
一贯道很妙啊，
老班，我跟你讲，这就跟我那天跟你讲的一样，一贯道的触爪很广。
对啊，
广到你不知道谁都。
所以我觉得
你周遭的人很多人都进，
只是你聊的
方式而已。
只是你的，我觉得很多话题其实不是 NG， 是你的打开方式或是打开时机不对。
宗教的部分的话，你们我觉得你们这也是算是好玩。就是当话题、啊、
已经是很熟了，当做一个话题。
为什么不敢聊政治跟宗教？最怕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没有对错，
对立面
没有对错，你要去站自己的立场的话，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对立面的状况。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风向问题。
对啊，
你怎么知道会不会跟人家有摩擦？但是我突然想到，因为聊到宗教，我想到前阵子有一个话题，其实还蛮不怕，就是我甚至会跟不认识的朋友，就是不熟的，我都很敢开这个话题。就是谈总机的话，风向大家我很难遇到风向跟我不一样的。当然，我如果遇到的是长辈，我就不敢开这话题了。我跟年轻人我都直接随便开嘛，大家都自己人。
哎、欸欸，
绝对啊！
可是我前阵子刚好
这样子、啊，
就跟我那阵子谈总机很红的时候，我跟我前女友交往、欸、啊，我前女友有一个朋友干我，他就真的是韩总机的铁粉呢、欸，
我觉得是
钢铁韩粉呢、欸。
他那一种应该是少数外省家庭
哦，对，应该是外省家庭。
因为韩国瑜他的粉丝啊，我就直接讲韩国瑜，我也没有来害怕。
是啊，我们经常常调侃他。
他的族群比较多，都是那种外省二代、外省三代。对，就是那种外省人听，因为你知道我爸常讲一句话，
对，
台湾我们这种纯种台湾人很可悲，就是台湾人就不团结嘛，
对啊，
外省人很团结。他们外省人是，只要你呛明自己是外省挂的，不管你出来选，你再烂，他都挺你。
哦，对啊，外省
这就是为什么外省，为什么我们台湾一开始竹联邦外省邦嘛，然后竹联邦是外省邦，你知道吗？
我忘记了，跟
竹联邦
他
是一群就是混迹永和竹林路的孩子，你知道这件事？
我知道，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爸爸是外省人，
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他这个邦以前叫做外省邦，
哦，是这样，
我都听我爸讲的，我都听我爸讲，
应该是没错了，因为
对对对对，
据我认识我朋友他爸爸也是一个竹林邦的其中一名角头吧，我现在算头头啦，但他也是外省的，没错，是这样子，
就他们的第一代成员，
对对对对，
好像大部分都外省的，
哈，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爸以前，因为我爸传我爸是正统台湾人嘛，
哎、欸，
我爸以前当兵的时候就常讲说，
闽南人啊，是不是？
瓦新英啊，弄就怕、欸，外省小孩都很坏啊。
然后我们客家人也很怕，哎、欸，你爸是客家人？
我爸不是客家人哦，我爸闽南人，
很复杂。你这样怎样？你是谁是客家人？
我跟你讲，我们家是这样子，我在嘉义的老家是三合院，那三合院就是客家院嘛，
啊、
就是客家三合院嘛、
啊。
因为如果是闽南人的话，是四合院。
嗯，
你知道这件事吗？闽南人是住四合院，
是哦。
那客家人是三合院
，OK。
所以如果就建筑结构，因为我们那个乡下老家已经100年以上，如果就建筑结构来说，它是三合院，那正常来说应该是客家人，
对啊
的建筑，应该是我的祖先应该是客家人，
对啊，
对
啊，客家村啊。
可是因为我每次都在讲客家人，客家人，客家人，我有仔细去跟我爸聊过，
哦，你聊了
祖先，对对对，是从福建来的。
所以不是客
家，所以好像又不是客家人，但是为什么那个会有客家建筑？
你他妈跟我玩了这么久的客家游戏，你现在跟我讲你不是客家人？
对，我爸，
我们节目录到现在，
我爸很斩钉截铁的拿族谱出来跟我讲说：“你赶快，您祖先拢福建来，所以你不是客家人。
”我们他妈从第一集录到现在，老班就一直跟我说：“欸，我客家精神，客家人。”
我也是上礼拜知道我不是客家人的、啊。
你他妈
了不起，我以后不要再开客家人玩笑、啊。以前都是一场误会，我也以为我是客家人、啊。
看，搞了半天他在，
我也想要我是客家人的、
啊。老班，
可是我后来才说我老父亲的口风，发现哦，原来我不是客家人。
老班这招很绝、欸，
我真的解开我的身世之谜。
老班这招很绝，你知道什么绝吗？他很想开客家玩笑，但他怕开了会骂，他干脆假装自己是客家人。
我没有假装，我是这么以为，
就站在
客
家的立场一起去开客家的玩笑，然后等到了整件事情过后，这种抽身出来，哈哈，你看你们都被我笑过。
没有，我以后再也不开客家人玩笑，因为我是福建人。
干，就是我的玩笑啊，没事啊，我自己开自己。以后不会找你一起玩这种客家游戏。
我以后不能再玩客家游戏。
好啊，第四点就是负面跟抱怨。
我以后玩游戏会付费。
好，那 NG 话题他们是写第四点就是负面跟抱怨。哎，那负面跟抱怨其实大家都不喜欢，跟朋友聊天也不会喜欢，就是除非你们很好，就是你们好像是已经从小到大兄弟，出来聊聊一些负面抱怨问题，我觉得那都是大家的分享。
对啊，
那如果今天
我觉得抱怨这种东西真的是，我到现在我都还不建议去太常跟女生分享。如果你们还不是男女朋友，
哦，对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我相信啦，没有人会喜欢当别人的垃圾桶。
嗯，
这个观念我很希望可以跟听众分享。
对，好，那他下一点写的就是。太严肃的话题也不要去聊。那这边有所指一些太严肃的话题，就是财经分析或选情讨论。哎，除非对方也有兴趣啊，否则初认识应该要避开。他这样子建议他的会员。哎，其实我觉得写的还不错，他这一章真的写的不错，所以我真的会听众就可以去看我们 Facebook 看看，就我们把这些东西打在上面，就当做你的葵花宝典呢、啊。老舅偷来送各位的啦。
对啊，对啊，我们老舅千辛万苦去整理到了葵花宝典。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张资料其实蛮好用的、啊，在最后一张部分。那前面写的大堆废话，那些我们笑笑就好。关于婚友社啊，那老班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资讯要分享给我们？
我这边是有在网络上啊，我在 PTT 上面看到一篇，就是一个网友分享他自己去某交友公司的一些经验啊。
你知道吗？
對對對對，
我还怀疑我们找到的是同一家、啊。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毕竟那业务他上面有讲啦，他说他业务叫红娘啦，
你这太明显了，
我也不知道啊。
哎呦，
对啊，我不能讲到这么明显，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行业，搞不好每个人叫红娘啊。
对啊，搞不好啊。
对
啊，我哪知道？
对啊，
我们这样算什么？我们这样应该也不算，就是指名道姓在说
哪家公司吧。
没
有啊，
没有
啊，没有，没有
吧？我梦到的，啊，像我的客户也都不是叫我业务啊，对啊，他可能都叫我其他名字啊，对吧、啊？之类的嘛，对不对？比如说，因为我是做建材的嘛，
对啊，
那可能客户都是叫我说，比如说，哎、欸，那个卖瓷砖的来了，
哎，对啊，
或者是说，哎、欸，大泰路也来了，
对
之类的嘛，对不 对,
对？
不一样嘛，
啊，对，所以红娘搞不好
是
他们统称、啊，
搞不好是统称嘛，好好，我以为是这样，
假装。
那如果我讲错了，那就是我梦到的嘛，
哦、
对吧、啊？啊，文章里面是这样写的嘛，
好了，
对啊
，OK OK， 那我们来看看这文章写什么好不好，
对，那。他其实有分享到，就是说这个交友公司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地方啊。对，就是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地方。就是通常你会想要去这种婚友公司的人，都是比较在乎我刚刚说的门当户对啊。
哦，对啊，
他们会觉得说自己的收入条件应该要找到一个跟自己门当户对的对象。你在这种就是婚友公司里面，你的背景就很重要。哎，你有没有待过什么大公司啊？你的工作稳不稳定啊？家里有没有房产啊？年收入多少啊？
哦，
这些都是你在那种婚友公司，你很容易会被问到的问题。
难怪我
就是他们在帮你配对之前，他们整理资料就会问你这些东西了。
难怪我刚刚才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第一则新闻不是讲说那个富二代去这个地方嘛？我想说富二代为什么要靠这个东西来认识新的
对象？因为他们可能想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
哦，
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再来的话就是我刚刚说嘛，他们的业务可能我不晓得啦，他们统称可能叫红娘啦。对。他会跟你说，就是女生呢、啊、在意的不是有钱，是你的诚意。对，可是其实啦，是这样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啦，因为如果只是在乎你的诚意的话，那每个女生都会玩交友 app 就好啦，干嘛要来玩？干嘛要去参加那种婚友公司？他们一定也是想要找一些家庭背景比较 OK 的女 OK 的男生嘛。因为我相信会参加月老公司的女生，真的是去参加婚友公司的女生啦，不是枪手。他们一定也都是一些收入还不错的，假设是主管等等等等的。那毕竟在交友 App 里面，我不晓得可能因为比较人蛇杂踏的嘛。那有些女生她也懒得去搜寻这样的对象，她可能就会去婚友。
那我能知道他们这些红娘是怎么去拉揽客户的？他们应该都是用你刚刚讲那一套
，maybe 啦，就是在可能
为什么
去注册交友 App， 然后去洗，把人洗到婚友公司？
那没有，这是一套、
啊。
他们可能在话术上面
就是朋友介绍朋友。
他应该话朋友，他应该话术上面会跟那些有钱人讲说，你来这边真的是找门当户对的对象。
对对 对, 對，
你看为什么年费开那么高？其实这是贵的，但是也是方便我们去筛选更好的男人去。
对对对，就是用钱来做废物测试啊，
挺可恶的、啊，
对，挺可恶的，
对，
就是资本主义嘛。
对啊，
对啊，
资本主义高潮、啊。
他就是这个网友有，就是他有呼吁大家说，其实月老银行就不是一个交朋友的地方
啊，不是交朋友的地方，
多半也不会承认说。自己是有去参加过这种相亲公司啊，这种节目， 不是这种节目啊，就这种公司，所以他就是因为毕竟传出去，他这个网友他的想法是说，他会觉得说自己很没有行情，然后所以说你真的有想结婚的人，你再去参加这种婚友公司，
哎、欸，我问你，
否则如果你只是抱着交朋友的心态的话，你就不要去参加了，浪费钱嘛，对不对？
他讲到一个点，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说大家不敢讲自己在婚友社认识对方的，我就问你一个老板，你有没有遇过女朋友就是？他不敢跟他家人讲说你们在交友软体上认识，
有啊，有啊，很多啊，每个都是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老一辈的观念，可能
对，他会觉得说你在那种地方认识的女生是不是在玩玩的？
哎，对
对啊，婚友的可能会觉得说婚友就会不敢承认自己是婚友，
行情不好才去那
裡，那又是另外一种说法，
对，
就是、
那是另外一种说法，
爸妈会喜欢听的。爸爸会觉得说，哦，你在那个地方认识的人比较正规、
哦。
可是你跟朋友讲，朋友说，干你娘，你去玩交友 app 就好了，你他妈还是没有行情，是不是？有两种说法。对，
其实对，没错啊。而且说真的啊，交友软体上面，我觉得其实更多妖魔鬼怪。比起那个我们刚刚讲婚友社来讲，因为交友上面，我们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一个新手的话，你很容易又遇到一些什么诈骗的、投资的、
啊，
我们常聊嘛，
保险，
对啊，
健身房。
哎，之类的，就是有带意图来的啦。
对，
那你今天如果去婚友公司的话，你可能碰到几率，也有可能你会遇到枪手嘛。但是我觉得几率可能恐怕没有那个交友 APP 高啊。
对对 对。
但我这边还是很推崇用交友 APP 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真的蛮讨厌，就是一些人啊，就打着好像花钱就能得到幸福的姿态出现。
对 啊，
我超讨厌这种人。
然后这网友还有讲到说，就是我刚刚说的嘛，他是年费的嘛。
对。
那一年到了之后，你就得再缴那个三四万块，甚至是更多钱
啊！一年到了就要缴哦，所以他第二年
他是年费的、
啊，他去几年？他要写吗？
他没有讲他去多久，哦、对，但他说就是年费到了你就得续费，那续费之后他可能就会再帮你安排那个固定的数量的对象。他最后有讲到说，就是如果你要去这种地方啊，
对，
你就是放宽心，然后你可以多多去月老庙拜月老啦，但是这种公司齁
他讲的、
哦、对对对，他说但是这种公司齁反正他是不会去第二次的啦。他要讲到说你有三十万块，宁愿把钱买一台 iPhone 丢到果汁机里面炸烂，他也不会想要再去月老公司了。你懂他的心碎吗？
我觉得他刚第一个比喻很好笑，他宁愿相信月老会帮他求到姻缘，也不相信有色会帮他找到好姻缘。
对啊，我跟你讲，我一切就是会慢慢启蒙，我越来越喜欢交女朋友，还真的是月老。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你有陪我求过红线？
我没有，是另一个，
是另外一个，
是另外一个朋友陪你去的。我从来也没去过求红线。
是猫头鹰吗？
不是猫头鹰，
还是谁？
另一个朋友。现在你跟他可能没这么好，但你们曾经很好过。
是长得像八四光年、
欸？对对对，我们就称他为八四光年好了。
我们称他为八四光年。
老伴以前很可爱，每天都跟八四光年很常去。
对对对对，
哪家月老庙我忘记，龙山寺的吗？
我忘记了，这我忘记了。
嗯，然后反正就很常去。
就是、有一段时间，好像也是他找我去，我才会想去的。对，可是我跟你讲，很变态的是，我求完那个红线之后啊，
对，
我真的那一阵子，我讲出来条件的对象，月老就给我了。因为我也不是一个交不到女朋友的人，你也知道嘛。但是我那一阵子想要的条件都遇不到那样的人，可是求完月老之后，他就把那样条件的人安排在我生命中。
哇、哦，
对。所以我真的对这句话很有感，你宁愿多拜月老也不要去参加类似联名公司啊。
我觉得这个超妙超好笑、
欸、这不是我讲的、喔、这不是我讲的、喔、这句话是网友在 PT 上分享的、喔、不关我事啊、喔、
他超好笑，
不关我事，我很怕死，不要告我。
我好喜欢这个网友。
对啊，不要告我。对啊，我很怕死，不要告我。
好啦，其实我觉得也轮不到我们啊，毕竟网络上面更多一些东西，那要告我觉得应该去找他们处理会比较快、
啊、
我们只是分享他们的文章啦。
对啊，然后他有分享到啦，就是里面他对方讲到说他怀疑里面很多都是他安排相接的对象，很多都是员工
啊，就是我们刚刚
说的那种
枪
手等等等等之类的、啊、对，因为很多都是当下名就蛮好的，回家换赖之后就不聊了。
哎、欸，
那种都，
我觉得可以提醒听众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就是现在可能立场看起来比较是我们推崇交友 app 大于去婚友社，
对啊，你宁愿去参我宁愿去参加什么社团，也不要参加这种东西嘛。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哦、喔，其实交友软体上面也有很多枪手，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
尤其是付费的交友软体，
对啊对啊，哎、啊啊啊
欸，你很容易遇到他们的员工来。
有些交友 app 还更懒，他连枪手都懒得找，他直接用机器人。
对，这机器人呢、
啊？对啊，
机器人呢、
啊？对啊。
哦，对啊，那大家这边也要注意一下，突然提到一下，
就是我觉得啦，最好的认识一些方式，我真的觉得还是走出户外啊。
哦，对啦，
只是现在疫情的关系啊，还是不要随便走出户外啊。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参加一些什么社团，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培养你的兴趣，比如说你去参加什么脚踏车，现在不是很多那种脚踏车社团，就是那种相约下班后，然后跟一些网络上社团的人一起约什么大道城啊，约什么地方骑脚踏车。
对，
你知道我以前参加过那一种，也是我之前在做医疗器材的时候，因为我们老板推动健康，
对，
然后我们会参加过那一种。我跟你讲，里面女生正妹真的很多
啊、
哦，对，就骑脚踏车，然后他们都穿那种整套脚踏车装备，然后带那种就是那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晚上要带那一种有点算太阳眼镜那一种防风镜啊、嗯，对，然后很多都是正妹，
而且
身材都很好，
在运动的状况下，其实很容易跟女生攀谈上。
对，因为你们有、嗯、你知道，因为你们有共同兴趣，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选择，我觉得参加社团真的是最好的。那因为现在的人毕竟就是交友的方式啦、模式真的比较少，因为交友软体我觉得它就是图一个方便，
图一个方便、啊、
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不会制造话题，你也没什么兴趣的人，我还是会建议，如果是这样的听众的话，你去发掘自己有什么兴趣，走出户外，真正的去 face to face 去认识人，会来的比较好一点。
但是这一切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是急于找另一半啊，那可能就会开始把一些钱呢、啊、投资在一些错误的地方上面。
对啊，
就包括我们刚刚讲混友社吧。
对啊，
对，或是可能有些交友软体的收费特别高，他们也会做这种投资。其实我跟老伴、啊、还是比较建议啊，就是你们一开始第一笔资金最好是拿来自装自己啊，花点小钱让自己可能在第一印象不会让人觉得那么差。
对啊，因为毕竟我们就假设三万块好了，我们假设混友公司一年的年费，你要想一下三万块，如果你买的都是一些比较基本入门的穿着。穿搭方式，假设你是一个很你穿得很 west side， 你就是一件素 T， 对吧、啊？然后绑个头巾，嗯、然后穿一件垮裤这样子，然后对装得很 gen 那一种
拉迪吗？
装得很 gen 的那样走一个很美式的风格这样子，
是 energy 拉迪吗？
对，类似然后早期 energy， 我讲真的 ，energy 的穿着到现在也是历久不衰吧、嗯？他们早期出第一张专辑的那个造型、
okay ，
我现在路上都还是会看到有人这样穿，你知道吗？对啊
，OK 啊，
只是那种棉裤现在是比较少看到的。
其实我
现在是比较少。哎、欸，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有那种棉裤？
我也有、啊，
你还记得我以前有那种棉裤、
啊，
很舒服啊。
不是，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都把第一印象当成玩笑在开？听众都不知道，
其实真的很重要。
其实真的很重要。其实
写信来的观众都觉得说我们这件事情在开玩笑，
对，好像是啊，
第一印象真的非常重要。哎、欸，我就讲三万块，你衣服可以买多少了？
我来讲一下啦。其实再多的把妹招数啊，还有一些把妹上的技巧，练得再好，其实基本上的第一印象如果不好的话，全部都打枪了。
我就这么说了啦。一家店如果脏脏乱乱的，他的对面有一家卖一样东西，但他干干净净的，很明亮。两家是卖一样的产品，
你是说
我凭什么要走进脏脏乱乱那一家？
我先问你一件事情，这个产业吗？这个产业吗？
还好，就讲餐厅好了。假设有两家餐厅，它都是卖披萨的。
哦，披萨、啊。
对，一家脏脏乱乱的，一家干干净净又明亮。
嗯，那
你会走哪？你会走进哪？
那当然选干净的。
对不对，我当然选干净的、啊。
可是我想问一下那个老板，如果脏脏的乱乱那一家门口排队的人排的非常多的话，
这就是我想问的。
是明亮的那一家，妈的没有什么人，你知道？你会选哪一家？你作为一个台湾人，你回答我。
这就是我想问的
这就套在感情上面。你脏脏乱乱那家你很多人排队，那代表什么？你就算脏脏乱乱的，可是你是一个感情老手，
群众效应。
你对你脏脏你虽然不修边幅，可是你懂得经营自己，你把自己经营得很好，你把自己的内在，比如说你是个艺术家，你虽然不修边幅，可是你很有东西，你内在很有东西，你真的也会引起别人的兴趣、
哦、
你懂意思吗？对，你以为引起别人兴趣，可是如果你今天我会比喻成两家卖一样东西，就是你跟另外一个男生，没有，你跟另外一个男生，你们两个是差不多的，你们两个差不多等级，比如说你们都是差不多程度的把妹程度好了，
好
你们是一样的把妹程度，那你很会打扮，跟你很不会打扮，人家怎么样都选会打扮。
好，那如果比喻起来的话，就是说你们两家餐饮业。两家餐厅
还要用
一样好吃，一样好吃。
嘿，
我帮补充嘛，一样好吃。那我们当然选的干净那家去、啊，
当然
呢、啊，
一定选干净那家，对不对？
哦，
对吧、啊？
逻辑对，逻辑。
而且再来，再者是什么？虽然我是台湾人，我懂这种排队现象，但是我是一个讨厌排队的人，所以我还是走进明亮的那一间，除非他这个难吃到靠腰，你知道吗？不然基本上啊，我都是叫Foodpanda跟Uber Eats比较多啦。
干，有够懒，有够懒。 啊，其实我本人啊，其实也使用过一些付费的交友软体啊。虽然刚刚骂归骂，但是我觉得有几款才不错的。
啊，你不是有用过那个
收费不太高，我忘记名字了。
当然啊，当然要忘记名字
啊，
你记得也
不
准讲啊，
不能记得，
我没有业配啊。是啊，
其实有几款真的还不错啦。那上面的人都很单纯，也不会有一些奇怪的举动，对啊，所以我推荐就大家说，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想用交友软体，又怕在上面遇到一些很奇怪的女生，或是有意图的男生，那你们可以选择一些付费的。但是那几款，我觉得应该基本上大家上网打一打，都会跑出来跳出来女生
啊。你打付费交友 app、
啊、
跳出
推荐的那几个，应该都还不错、
啊。那些一定都有买关键字的啦。
通常啊，
就我所知啊，蛮多网友推荐那个两个戒指的那个。
老实说，真的比混友社好啦，对不
对？
对啊，就逼你们把钱这样砸混友社去，然后还得不到任何回馈，还来得棒。
而且其实啊，因为我觉得老邱刚好聊到一个，就是我还蛮想讲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种付费的交友软体
哦。
其实我觉得他跟今天讨论的东西混友社就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对，
其实像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也是很喜欢用交友软体，那他不管是付费的还是没有付费的，他都有用很多。
哦，
他就是下载一大堆这个，然后他付费他也用。
嘿、hey ，
那我事实上我自己就听过他分享说，我说真的有差吗？他说当然会有，因为你付费里面你比较，我举个例啦，他都不会有假账号，比较少。
哦、oh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啊，今天不论是我再把他拉回来，就是不论是这种付费型的交友软体，我觉得或是说婚友社好了，事实上我觉得有可能很多人会去付钱去使用它，也是图一个，例如说方便。一个筛选，一个筛，对，一个筛选，用钱去做一个筛选，
嗯，
希望可以从这个可以透过可以节省自己的时间。我举个例好，虽然说，哎，我们可以讲出各种很多不同的婚友社的一些网友爆料也好，或者我们听说也好，很多的也不好的讯息。但是我觉得，我举个例好，今天假设我就是一个这么忙没有时间的人，甚至我连上交友软体跟人家聊天我都觉得懒。我就是要更快的话，我倒觉得也不能说一针见血，就是直接说哦，婚友社就真的不好，说不定他有好的。虽然说我们看到大多是负面新闻，但是我觉得啦，就变成是大家要去评估这个东西是，如果今天我要去做这个，想要去认识异性的话，那我要去有心理准备。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有一个很大意义在这里，是我们也要可以告诉听众说，婚友社有可能会遇到哪些状况，或我们不要被人家当肥羊仔。
对，
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如果今天不是那个，哎，真的都没有时间可以去认识异性啊什么。事实上，我觉得像刚才，我就以我自己来讲啊，我跟老舅一样，今天我宁可付钱给交友软体，我也不会去使用婚友社。
嗯，
因为那个负面的讯息这么多，我不要去给他当肥羊。事实上，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去走，甚至是老班讲的，今天我有时间的话，我多出去充实自己。对啊，去充实自己的内涵等等的，甚至去户外认识人，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方法啦。对啊。
对啊，没想到可台啊把我的结论讲完了。
对啊，他把我们的结论结完了。
结完了，因为我的结论确实跟他一样。其实我的想法跟可台一样，就是在婚友社这一块一定有好的，就跟传直销一样。
啊、
传直销一定也有好的啦。他、
啊、
不是说每个传直销可能他们的手法都非常卑劣。
像我觉得啦。
对。
我觉得安利就是还不错传。
其实我还蛮喜欢安利，
因为就像你阿妈很喜欢买安利的牙膏一样。
搞了半天我们两个被抓出来是安利的员工。
整天在那边讲安利好，
看，
然后
还说不给业配，安利免费业配，
然后约我们出来，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好像请吃饭啊，或者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到时候他们会不会听完这些，说，感觉老班老就是安利的员工，出来会不会帮我牙刷牙膏啊？
新手法，安利
牙膏，你知道老舅阿妈之前都还会去排队安利买牙膏，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家有一个三角窗的地方，这家安利啊，
还有直营店
倒了嘛。
倒了
，对。但是他阿妈之前，因为牙膏限量的
，
他阿妈之前都会排队买牙膏，
因为
很好用，
没有，因为主
你要分享，
主要是牙医师觉得说，其实安利就有一些报道上面看，我不想讲太多，反正就还不错啦，真的不错啦。
对，因为毕竟我们真的不是安利的员工，
我真的
不
想讲太多
啦。等一下关掉，等一下关掉麦克风，你可以听。但是你现在听，毕竟安利是没有付钱给我们啦。
对啦，对啦。好啊，所以其实就大家真的要看仔细一点，别让自己成为冤大头了啦。
真的。
那对，那脱单，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聊到嘛。
对啊，
就基本上我觉得什么管道都无重点，重点就是我们跟老班聊的，第一印象一定要做好。那还有一点就是你们的照片大头贴，我发现很多人大头贴还是不太行。
就是最近其实越来越多听众写信来给我们，那我们回的速度也是没有办法那么快。
对，没错。
那我发现的共通点就是，我们的听众，
嘿。
的照片大头照，我就讲脸书大头照跟 IG 大头照好了。
对，
普遍都比较偏差，我就这么直说了，因为我讲话是比较直接的人嘛，对不对？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就是我自己也是，如果我被检讨的话，我会改进。
对，确实啊，觉得有问题就要讲出来吧，提出来。
我们之前有教听众怎么拍照，因为我觉得你要拍出一个好照片，
嗯，
跟你长得怎么样是没有关系。
对，
像我们知道纳豆吧。
哦，
纳豆长得，你要说他是帅哥吗？可是我觉得纳豆的 IG 照片跟他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业，
哎，对，很丰富，
大头照都很帅。
哎，你这样讲对哦，
对不对？
嗯，对对。
难道是长相问题吗？你这个时候要跟我说长相问题？阿 Ken 长得帅吗？
哎，
阿 Ken 的照片拍的帅不帅？我觉得蛮好看的。
对，确实确实。
不行，阿 Ken 算，我觉得阿 Ken 算蛮帅的。但是你要说他是绝顶帅哥。我确实，我们很难说阿 Ken 是绝顶帅哥。
对对，没错没错，
对不对？周杰伦是绝顶帅哥吗？
也不算嘛，
也不算是吧。但他哪张照片丑？
啊，对对对，基本上的照片
是吧？反驳不了吧？
我前几天刚好看到周杰伦有一个时期，我觉得很帅，
对啊，
我找给你看，
对啊，
真的蛮帅。
对啊，所以你那我们就这样子平心而论，周杰伦是绝顶帅哥吗？他五官帅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听众会跟我们写信来跟我们说，他也想要把照片拍好，可是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自信，因为他长得不好看。对。可是我现在讲的这些人，哪一个是帅哥？
基本上你们只要去好好打扮了。
对啊，你好好打扮，然后就像我以前很好笑，我有一个表哥在国营单位上班，他这辈子从来没交过女朋友。啊，我表哥是一个，他不是不会穿搭哦，我表哥很喜欢潮牌，
对，
然后他买很多就是潮流公仔，
对，
啊，然后。很多那种什么联名啊，辛普森联名啊，然后就是很多联名款，很多联名款的衣服。然后他有在国营单位上班，
啊，
收入也很稳定。对，他从来没交过女朋友。然后我表哥金牛座的，对，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木讷人。
你在第一集
有聊过他吗？他每次过年跟我聊天，哎，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要诋毁金牛座，我只知道说，金牛座给人的印象大致上可能都跟木讷有点关系。
OK OK，
对对对。然后我那个表哥就是，我曾经有一年过年，就是他问我，因为我们家族里面没有人不知道我是一个很会把妹的人啊。对啊
，OK 啊。
我表哥就我其中一个在就是我现在讲的是我二姑姑的儿子，那我大姑姑的儿子，我那个大表哥，就叫我教我那个二姑姑的儿子，那个二表哥怎么把妹。对，然后我就帮他开了某一个交友 App 的账号，然后教他怎么拍照，因为我那个大姑姑的儿子，那大表哥，他是开进口车。他才百万名车就对了，我就叫我那个表哥二表哥，就是他白穿的就很帅，
对对，
我就叫他在那台车前面拍照，然后摆一个动作，然后也不要太明显，就是跟车拍照，
对，你不要，
对，就是没有很明显，没有很明显的秀车，可是就是摆一个动作，但那台车是在我那个背景里面看得到的，就是给人家猜测说，哎，这台车是你的吗？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拍照很 NG， 就是。你趴在车上面，或是摸着车上面，
或是摸着车，
就好像这台车就是你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對。
可是我那时候教我表哥的是，我们以这台车还有旁边的风景为背景，那帮他拍一张全身照，这样子，然后还有半身照，还有大头照，
中了。
对，
就中了。
然后后来他就真的认识到女生了，
对吧？
但是因为我那个表哥本来就比较不会延续话题，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教他，他也没有来问我，因为毕竟我们差十岁，所以他也没有。遇到状况就来请教我，据我所知，后来是也黄了啦，
也黄了。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帮他整理好照片之后，
对啊，
真的有很多女生会勾喜欢，
我觉得，
然后他就有更多机会可以认识到女生。
听众可能会觉得说我没宾士，没办法做到，但是没有。刚刚我觉得老班讲述的状况啊，宾士基本上是体现他这个人的一个价值，他是
有
能力的人。
我也没有要我表哥去假装那台车是他的，
但是
对，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今天你不要说是用讲车子，你可能去一些景点玩拍照之类的，
对对对，
女生也会在这个照片中，我怎么讲，照片要有故事啦。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取材只有就是我大表哥的
车
嘛，
但
车
子是故事啊，
对，
啊，
车子是故事嘛，
是一个故事啊。
我刚才就是可能女生会问说，那台车是你的吗？
对，
他说哦，没有，那是我表哥的，
所以
他就可以讲嘛，对不对？
简单来说，就我们把照片放满的故事，让女生有讨论度的话，我觉得。这种照片会比较容易引起女生注意啊。
对，
这个
真的
怎样也比你去花钱做一些不该做的尝试来得好。
对，
先把第一步踏好，我们再慢慢的往后面踏。
对，然后还有帮我表哥拍一些，因为我们的乡下怎么什么没有嘛，农田最多嘛。对，帮他就是拍一些风景照。
哦，我以为你要拍什么种田插秧的照
片。没有没有，不是，就帮他拍一些农田风景照。
我讲到插秧，哎呦，这个也挺有故事的。
有农田风景照啦，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可能会想要跟他聊说，这里好多农田，好漂亮哦！
哎，对，
这里是哪里啊？
哦，对对对 对，
对，然后就是说，哦，这里是我嘉义老家，对啊，
对
等等等等的，就是照片里面真的是要有故事啊，就是尽量不要可能取景方面比较单调。
对对对，
取景方比较单调一点。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还是落在第一印象上面。
对，
因为毕竟第一印象，不管今天真的是去跟人面对面的交谈，或是在网络上面的交友，其实都非常来的重要。能不能跟女生能不能跟这个女儿继续延续话题，我觉得这是第一步。那之后就是我们可能节目上谈到一些聊天的技巧。我觉得你把这些都抓住的话，你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也可以少被骗很多钱。
对啊，对啊，
对
啊，对对对。
好，那今天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婚有色，大家自己看着办，好不好？
对啊，
不敢说全都坏的，但是坏的好挺多的。
对啊，真的啦，真的。
对啊，那你们就判断一下。那如果有朋友推荐你们去的话，不妨可以去问问看，聊聊天嘛。那不要急着就把钱丢下去，可以回头听一下我们节目有没有讲到你遇到的问题。
没错。
好 ，OK， 那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就用我们刚刚的方法把节目推荐出去。
OK，OK，
那一样。Apple Podcast 麻烦大家有空来帮我们点个五星评价，
没错。
再来就是 Facebook， 就上面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些作品跟本集会有一些关联性，包括今天这集我们会把等一下一些把妹的惯例丢在上面，
没错，
从婚友社那边偷来的招数，
没错。
对，好，
借鉴，
借鉴呐、啊，
借鉴
呐、啊，很赞呐、啊，我也是觉得人家很赞才分享嘛。
我觉得算是一种整理啦，
整理啦，
对
啊，
对
啊，
对啊，重点整理啦，就像这样子嘛，对，学测大概题型就那一些嘛，但每间参考书上都不一样嘛，但大同小异嘛，
你讲得很好，我们在帮你猜题啦，
我们在帮你猜题啦，对不对？会不会考不知道嘛，对不
对？
对
嘛，
我们在猜题嘛，啊，每间参考书写的题型都嘛差不多，
哦，都差不多，
对不对？我们只是把它整理出来而已啊，就拿只是借鉴而已。
那一样，如果你。
不算抄袭吧？如果听众觉得我们在抄袭，我是觉得你的想法比较狭隘一点，还要嘴听众。
好了，那一样就是，如果有一些照片上的疑问，你们可能刚刚听不懂我跟老班在讲的第一印象的照片是要如何去表现啊？你们可以用 mail 或是用 Facebook 跟 IG 把照片发给我们看，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让你的状况更好，跟我刚刚讲把第一步踏更稳。
没错没错，
那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好，各位拜拜，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